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11:03了，再度回到了 You Live Show FM 04.1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好的，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这时间跟我们的生活法律生活法庭是有相关的，而待会呢也会回到了台北地检萧怡红检察官了。哦，有一些听众朋友针对这个继承的问题啊，我们待会会继续跟大家说明白讲清楚哦。有发现好像最近这个朋友们哦问到的，就是说如果真的没有人出来这个继承的话该怎么办，包含了继承会不会有一些丧失的可能性。好，今天呢我们会在节目里面呢一次跟让大家清楚这个继承到底它的继承的困难点，或者是继承会不会有一些这个我们不清楚的一些法条哦，我们也会跟大家来聊一下。好的，当然在昨天的国事会议中的司法改革第二次的半年进度报告，司法改革国事会议总结会议召开，总指示司法改革真正的关键在于后续的行动，而未来每半年我们司法院跟行政院会定期提出报告，向社会说明司法改革的执行进度还有落实情形。司法院以及行政院已经在今年的2月12号举行首次的司法改革进度，而在法务部廉政署一楼的会议厅举行第二次的司法改革半年进度的这个报告上，也让各位了解司法院跟行政院法务部其他相关部会推动改革的情形。而记者会呢是由行政院政务委员罗秉成说明一般性的司法改革推动情形，提到了司法院行政院各设有推动小组以及进行跨院以跨部会的一个协力合作，来协助完成87大点的这个说明，还有303个子点次的一个主跟协办机关以外，还推动落实各点次的一个决议，来建制司法改革进度追踪资讯平台。那么呢这个资讯平台在今年的5月16号我们也已经正式上线了，可以让我们的民众在我们的平台浏览各个机关提出的回应表，来了解各项回应的部分决议还有执行进度跟落实的情形。另外司法院跟法务部也已经完成部分的初步回应表，上传到各自司法改革的专页，那么各界的浏览查阅。此外行政院、司法院、法务部也在去年底跟今年年初分别邀请劳工、工商以及医界团体做民间监督落实司法改革国事会议的决议联盟，那么呢深度的来做交流之后，在七月间在台中跟高雄也各进行两场的司法改革向前走，那么呢司法改革地方的意见交流会等等，向地方说明整个国事会议的决议跟落实，听取各界的意见跟交流。那么整个法律跟命令修正还有行政措施，包含了已修正通过法律类18项，行政命令类14项，实施行政措施总共有39项，提出法律草案23项，行政院的草令类还有7项，规划中的行政措施有 28项，未来呢司法改革会陆续送到立法院，希望下一个会期会可以审议通过。那么接下来由法务部蔡清祥部长报告在第二个半年中的法务各项司法改革作为，也强调依序人权保障、追求公益以及维护社会安全的理念推动司改。具体项目包含了有一彰显检察机关执行职务的中立、独立跟客观，来推动各检察署的更名。今年5月25号起，检察机关的名称都已经去除法院化。第二呢，是落实公开透明无罪推定的原则。法院组织法第83条修正案已经三读通过，未来一审判决书公开后，起诉书也随之公开。第三呢，为了强化人权保障，提出了羁押法、监狱行刑法这些修正法案，来赋予羁押被告对于我们的看守所这些处分的一个救济管道，建立我们受刑人跟假释审查还有矫正机关的处遇，包含了措施司法救济途径。第四点是为了保护被害人，完成了加害被害犯罪被害人保护方案修正草案，有增了35项的具体措施。第五，有效打击犯罪，建构完善的反贪腐法制，完成国际司法互助以及财团法人法的一个立法，公职人员利益冲突回避法之修正。此外，并积极推动检察人事制度改革，来提升检察体系的效能。随后由罗政务委员提出了行政院部会的改革结果跟成果，包含了一，内政部持续改革指认程序、警巡制度以及设置教育训练的课程。第二，卫福部针对了高风险族群建立了关怀追踪介入机制，也调整了少年处遇方式为服务以及教育辅导。第三，环保署持续打击环境林务犯罪，纳入吹哨者条款。第四，教育部鼓励各大学法律学院系所增设原住民族研究之相关的课程，维护安置机构触法而少接受国民教育的权益。第五，劳动部提升更生受保护人的就业协助。第六，教育部、劳动部、内政部跨部会强化司法通译，来办理东南亚语言鉴定的具体说明。最后呢，由司法院秘书长吕太郎说明了司法院这半年来的一个司法改革重点，包含了第一个，建构大法官审查案件新制，实践宪法保障个人人权意志。另外第二点呢，完成这个法院大法庭制度的修正草案，确保终审法院法律的一致性。第三呢，完成国民参与刑事审判法。第四，完成劳动事件法的草案，已经经由这个行政院在107年7月16号函请立法院审议。第五，推动金字塔型的诉讼跟法院组织事实第一审正确快速确定，来发挥统一法律见解能力。第六，完成法官法部分的修正草案。第七，是强化诉讼外的纷争解决机制，建立多元化的争议解决管道。第八，完成犯罪被害人诉讼参与制度的草案，来提升被害人诉讼上的主体性。第九，完成刑事诉讼有关的防范刑事被告逃匿修正草案。第十，完成少年事件的处理法部分条文来做修正法案。以上呢，是提供半年来司法改革的重点，来落实司法改革理念。随着我国的法治水准提升，我国的权力意识的增长，以及司法体制做出相对应的进步，现今的司法面临的问题千头百绪。当然呢，我们除了持续的落实重点之外呢，也聆听各国民的心声，持续跟社会各界司法改革的议题进行沟通，透过各个的方式让国人了解司法、督促司法以及信赖司法。好的，当然这也就是在昨天整个这个国事会议中呢，整个的一个不管是在司法院、立法院、行政院，包含了法务部各相关的部会来去做串联。另外，在法务部的矫正署监狱行刑法以及羁押法的修正草案公听会会议中呢，也跟这些与会的这个专家学者跟民众提出了诸多的修法建言。法务部矫正署也会尽速的审慎研议，来提出周延的修正法案。 另外呢，我们在客服的部分来到了花莲监狱。花莲监狱是在台应该算省道台九丙线上，很多的游客呢会到我们的花东纵谷鲤鱼潭，这也是必经之路哦。路旁的这个樟树环绕，形成一条绿色的隧道，很多自行车骑士都会来到这边享受整个大自然。花莲监狱在门口也设立了一个由受刑人打造的铁马驿站森阿漾。好，代表就是我们回馈的美意啦。那么呢，也让这些自行车友哦有一个很棒的修行空间。那么呢，在这边的森阿漾就是泰鲁格语休息的意思，森阿漾。好，那么受刑人呢就会提供水源，还有包含了修理工具、USB 的充电、贩卖机。那驿站的位置就在台九丙线上，通往木谷、木鱼、鲤鱼潭这些知名的景点必经之路。那么森阿漾的泰鲁格图腾的装饰，不仅代表他们的用心，也改变监狱以往封闭的刻板印象。那么在网旁还有一个很特别的樟树树林隧道哦，也是很贴心的做一个驿站，吸引很多的爱好者前来朝圣哦。下次你不妨造访的时候还可以来前往哦，这个是在首座的铁马驿站，来看看他们的装置艺术了。另外呢，很多的朋友也问到了哦，这个监所呢最近有开了很多的所谓的矫治酒驾。没错，因为这个酒驾的这个事件真的很频繁，而且不少都造成了重大伤亡。法务部矫正署也因此补助了各监所来办理酒驾送人的处遇方案，那么也开班矫正跟矫治这些累犯的受用人。像在嘉义看守所，我们的分监第一期的受用人就有30人，统计呢是全台酒驾服刑跟羁押超过100人中，不少已经关了五六次以上了。那么一个个呢，通常被抓就是求情啦等等，也当然呢不只是求情，还有也造成了很多的重大伤亡。那么一个个的一个男生人伸出手哦，也特别的来去做这样的一个集体宣誓宣言，就不再酒驾。那么呢，全部的受用人总共30人，统计呢酒驾服刑超过100人，那么不少也关了56次以上。频频的酒驾关不怕，酒驾被抓最高罚9万，有人没钱缴只好坐牢。那么呢，进行监所2-3个月，抵罚金没事了，所以有些人根本关不怕。所以现行的法务部的开办这个矫正班，就是希望有专业的辅导，让酒驾能够不再一犯再犯了。那么另外，反毒工作也是现在我们的治安重点。宪兵指挥部各地的宪兵队长长期配合政府执行毒品的查缉。那么桃园宪兵队最近就破获了一个毒品多样的毒品，来让大家这看到了我们整个犯罪的这个封锁的成果。那么呢包含了这一次他们也研判就是说他们所查获的毒咖啡已经流入校园，也要提醒做父母要特别的这个针对自己的孩子在校园中的一些日常，一定要特别的关注。在天下第一署台北地检署所谓的女性发言人最近的这个台北地检署不只是台北地检署，全省的地检署呢在8月份的一个大调动。那么呢，如今呢，现在我们在台北地检也出现了第一位的女性相约，由台大法律系毕业的陈嘉秀担任台北地检署的检察官，任内也办了不少黑金，像三中案、赵峰案、远雄人寿的掏空案、马英九的这个泄密案等等。大家都知道他真的历练非常的丰富，也深受家长的赏识。那么呢，面对镜头讲话也非常的铿锵有力之外，那么呢也是台北地检第一位的女性发言人哦。好的，当然呢日后还有一些相关的这个话题呢，也会跟大家在空中一起分享了。马上要回到的也是台北地检这个萧映红检察官时间了。
心跳，我为你祈祷，因为爱让我们能遇到，因为你开始燃烧，痛在慢慢治疗，我要和你拥抱，牵你
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 You Liv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回到了台北地检萧怡红检察官时间了。我们也预告了啊，我们要针对上周呢，有很多朋友哦，对于这个继承的话题呢，有很多的问题，我们今天也会在节目里面帮忙大家解决。关于继承呢，谁是继承人呢？我们常会听到你吗？还是我吗？哎，那是不是如果没有直系亲属不能继承等等哦？当然，这时候我们先让全省各地的好朋友那。内地的朋友、收音机朋友，跟我们的萧怡红检察官打个招呼，哈喽。
Hello， 大家好，我是台北地检署萧怡红，很高兴再次跟空中跟大家见面。
是，当然呢，这时候我们就要让我们的怡红检察官来跟大家聊到了啊，这个谁是继承人，这也很重要，对不对？
对啊，那假设哈，就说假设有一个人不幸过世的话，那这个人我们称为被继承人。那被继承人相对就是继承人。那我们常常会听到说，哎，有所谓的法定继承人，比如说我们去签保单，那保单都会问你说，哎，你的这个保险金之后理赔要给谁？会有个法定继承人啊。那这法定继承人的话，就是说依照民法1138条的规定啊，那它是有规定一个顺位的。那这个规定是说，哈，除了配偶以外，会有四个顺位。
哦，
除了配偶以外，也就是说配偶是当然的继承权人。就是配偶一定是跟。这四个顺位任何去搭配，那这四个顺位的话，从依序是这样子的，第一个顺位是直系血亲的卑亲属，那直系血亲就是说跟你从你这边出来，或是你从哪边出来的，就是爸爸妈妈或是你自己的儿子，但是卑亲属是比你自己低一点的，所以就是说就是你的儿子、女儿或是你的孙子孙女，就是直系血亲卑亲属这样子，那以亲等近的优先啊，如果有儿子就是儿子，如果有儿女就是儿女。如果没有儿女的话，才是孙女，这样就以亲等近的去做一个继承的动作。
就等于是顺位下去嘛，对不对？
对对。那第二顺位是父母，假设都没有这个直系血亲卑亲属都没有，可能有可能没有生小孩这种情况的话，那第二顺位就是父母。那如果还没有的话，第三位顺位就是兄弟姐妹，那第四顺位就是祖父母。
哦，用这样子来这个
依照这个顺序去跟配偶去做搭配。
诶，这个问题问得好哦，现在我们有一位丁先生哦，他已经来问两次了。他说如果像我们很多这个老兵啊，他就真的没有这个子女啊，这个怎么办？那又没有人出面这个继承，他只有老伴啊，可是问题是老伴呢，这个可能就我在想应该是配偶啦，齁，外籍配偶的嘛，该怎么去处理勒？
如果说假设我们刚刚提到的那四个顺位都没有的话，那就是会有配偶完全继承。就是说，他又会有个别例。假设说你没有立遗嘱啦，我们上礼拜的时候讲跟大家讲到遗嘱的问题，就是说你可以在生前哦，事先先把你这个分配遗产意愿先把它写下来。那假设你没有写，才会落到我们民法规定的，因为民法就是说你没有写到，你没有写这个怎么分配，那民法就预先规定好一个顺位。那如果刚刚王先生那种情况，王先生意思就是说，那可能只有配偶，那没有其他的亲属，那就是会配偶会完全继承。如果是依照这个民法规定的话会这样。
丁先生问的说只是如果是老兵的话，这个比较特殊吧，因为荣民啦。他在讲荣民的话呢，
荣民的话就说都没有嘛，是这样子。
是，
如果这种情况的话，如果都没有人出面继承啊，那会启动一个程序，这程序就是找继承的程序，因为有时候其实可能有继承人，只是说你找不到他，这是一种可能性。那第二种可能性就是说真的没有继承人，那不管怎么样，就是说我们会提供一个找继承的程序，可能由这个亲属会议啊去选定遗产管理人，然后跟法院报名，由遗产管理来帮忙处理。那如果说没有亲属会议啦，真的没有其他亲属的话，那这时候可以由利害关系人或是由检察官，检察官可以做一个代表，公益代表的角色，来跟法院申请，针对这个被继承人来申请一个遗产管理人。
哦，
那申请好之后啊，那法院就会做一个公示催告啦，就是说可能登报啊，跟大家说，这个被继承人可能什么时候往生的，那他的财产的继承人可以来做继承的一个成名的动作。如果说公告期满了，都还没有人出来说我是继承人，那这时候就会把这个遗产啊，把这所有的这个债权都清偿。
会把它来做清偿，
比如说欠一些钱的，比如说水电费啊，举例来说啦，或者说租金，好，类似这种情况，把它清偿掉之后啊，然后把遗赠物都交付。如果说事先有先讲好说要送什么东西给别人，交付完之后， 那这些程序都做完了，如果还有剩余的话，喂，喂，
是有剩余的话，
有剩余的话呢，再由这个进到国库里面。
哦，对，就回归于
国库来收取这样子，好，所以是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程序啦。
是，其实在这里面还会有一个情形，就是我们在继承权会不会有一些他没有办法或者是丧失的一个可能性？
对，其实继承权说虽然说它是这个与生俱来的，但是它其实也没有绝对。有几种情况之下，法条会规定说继承人会丧失对这个被继承人的财产继承权。那通常都是一些不好的事情啦。举例来说，这个继承人，比如说他可能故意的去杀害这个被继承人，
是
或其他的应继承人，比如说你杀害你其他跟你兄弟姐妹可以一起继承的这种情况，或杀害父母这种情况，或虽然没有致死，可是受到刑的宣告，这是第一种可能性，这种就杀害这个其他的继承人或其他的被继承人，被继承跟其他的继承人这种情况。那第二种情况就是说，你用诈欺胁迫的方式让这个被继承人来做遗嘱。
哦，
或变更撤回，或者说你妨碍其他的继承人去妨碍这被继承人去做这个遗嘱，这种情况之下，那或者说你用伪造、变造、隐匿或湮灭被继承的遗嘱，可能小遗嘱有，可是被藏起来，
是
这种情况之下，或者说你对这个被继承人有重大的虐待，或侮辱的情况，
是，
但是还有一个要件就是说这个被继承人必须要表示说。这个继承人你不可以继承我的财产。
是。
这五种情况之下的话，继承权就会丧失。
所以要特别注
意。对。不过就是说，刚提到的后面四种情况法条规定说后面三种情况是可以经由继承人原谅，就被继承人原谅之后你还是可以回复你的继承权。除了第一种第一种对，因为第一种已经杀死一个人了，或者说就比较严重的一个伤害，这种不能因为原谅而来回复的这种情况。
所以要提供给大家这个云林的廖先生想要请教一下我们检察官，他说已经很久没有跟这个父亲这一边的联络，现在父亲过世了现在有被通报这个有所谓的留下遗产，他在正在想他是不是要放弃遗产，他不想去查询会不会到时候变成是债务
其实是这样子，就是说原本来讲其实继承是说继承全部的财产上面的一切权利跟义务啦，是不止权利也会包括义务就是说不只是继承财产土地或是这个银行的存款，也会继承到比如说欠这个银行的钱卡债这种情况是没有错但是如果说过去的情况是因为我是完全继承嘛，如果说父母的债务多于遗产，那子女没有抛弃的话就有可能会因此而继承到债务这是曾经发生过的事情，不过民法有修正，民法在96跟98都陆续的修正，因为有很多未成年的小孩他们可能就不知道的情况之下他们继承了庞大的这个债务，那变成一个很严重的社会问题。
对，这个是真的。
对，所以他就有修正的。那修正一个时点请各位要注意一下，就是说民国98年5月22号以后发生的继承，也就是说被继承在这之后死亡的情况之下，对被继承的债务呢是以你继承到的遗产为限。负清偿责任，也就是说你不会继承超过遗产的债务。那通常如果说有这个，比如说可能爸爸或妈妈他有期限卡债，这种情况之下，那银行可能还是会对继承提告。
是，
但是法院他做判决的时候，他就会下一个主文，这主文是这样写的，他会说这个被告就是这个某某继承人他应该在遗产范围内，然后给付原告某某银行。多少钱？就是说他把它限制在一个这个范围内。但是如果说你的继承发生在更早的话，那就可能就不会是完全限定继承，可能就会有所谓的抛弃继承的问题，会比较适当。但是还要跟各位报告，就是说虽然现在是完全限定继承，但是因为继承还是有一个义务去呈报法院
还是要嘛，对
不对？对，他就说你要把这个你知道你继承什么财产。呈报给法院，
是
让其他的债权人就是说比如银行或者说其他债权人可以依照比例去分担公平受偿，因为你的遗产已经不够分，
对啊，
也是这么多债权人的，
没错。
对，
所以要这个提供给大家尤其这个遗产怎么分也很麻烦，对不对？像台北的林小姐想要问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阿嬷已经过世了，她可不可以先拿阿嬷的存折去领钱做后面的这个丧事款？
这个最好，这个、绝对不行哦，绝对不行，因为这容易就是一个刑事责任会发生。
哦，他说他是他的亲阿嬷，现在林小姐在线上，嗯，
真的不行的，因为比如说，因为这样讲，因为被继承死亡的时候啊，其实继承已经开始了，
哦，
也就是说，这所有的钱其实都是、所有的钱都是遗产，那遗产就是什么？就是继承人的财产的财产的嘛，
嗯，
那你除非你就是除非有遗嘱啊，依照遗嘱分配，说这钱是给你的这种情况之下，不然的话。这些钱应该是由法定继承依照他的应继分来继承、哦、所有人的继承人所共有的所共同共有的情况、
嗯、
所以如果真要领取的话呢必须要有全体的人、哦、申请这个申请书然后或委任代理人然后检具这些证件、哦、依照这个程序来做领钱、啊、那如果说你便宜行事啊说啊阿嬷的印章就要我保管嘛
嗯，
那我保管我就直接拿去银行说我要领钱那银行会不知道说哎、欸，这个阿嬷其实已经
过世了、嗯、
他会觉得说啊阿嬷其实还活着他只是委托你来领款
嗯，
那这种情况就是一种诈欺的一个行为啦也是伪造文书的一个行为
是
所以如果这种情况被发现的话其实就会构成刑事责任而且这两个责任其实都不是告诉哪个也就是说不用提告那检官就可以做侦查啊反正就可以做判决、哦哦、所以特别要注意就是说当跟这个有不幸事情发生的时候啊千万不要说便宜行事、哦、直接去把这个死者的银行的钱做提领的动作、哦、千万不要这是一个这是一个会违法的一个行为
哇这个提醒大家、哦嗯、我们刚才这个是林小姐的亲身案件、哦、不是接阿嬷包含了自己的父母亲也一样、哦、
一样
这个任何
都
一样、
就是、而且有很多争执会发生、
哦、没错嘛因为时间的关系、嗯、我们要下个礼拜见咯、
啊、谢谢大家我们下礼拜见咯